同工们啊 ，VBS 的同工们在这里啊，带领一个礼拜来服侍小孩子。刚刚可以看到一些成果啊，其实参加的孩子还更多，但今天不是全部来，所以今天我要继续和弟兄姐妹来思想彼得前书的信息啊。我的题目是承受生命的福气。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是在彼得前书第三章，请我们打开到彼得前书第三章。彼得前书第三章，我们要从第八节看到十二节，请我们打开彼得前书啊，第八章三到啊，第三章八到十二，我们一起来读这几节经文。我们来，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不以恶报恶，以辱骂反辱骂，倒要祝福，因为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因为经上说，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也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因为主的眼看顾一人，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唯有行恶的人，主向他们变脸。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谢谢你今天让我们再度来到这圣殿中敬拜你。我们谢谢你，原来我们是在黑暗里头不认识你，但感谢主，你自己亲自的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并且带我们走永生的道路。下面我们也再度求圣灵保惠师在我们当中掌管我们的心，我们愿意把自己交在你面前来敬拜你。求圣灵亲自从我们每一个人的教师，不管是听的讲的，都从你的话语受益。这样感谢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活出呼召的指望，这是彼得前书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在过去我已经讲了，彼得当写到这个彼得前书的时候，他告诉我们基督徒的救恩实在是太宝贵了啊！我们是被神拣选，并且神拣选我们之后，他的灵就在我们心中不断在做洁净的工作，耶稣的血不断就在我们心中做工，并且他赐给我们一个很宝贝的，那就是永恒里头我们有那不能衰残，不能枯萎，不能失色，甚至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那个基业。所以我们基督徒都有这么宝贵的救恩。彼得说我们要时常盼望这个救恩，我们要时常因为这个救恩常常感谢，我们要时常知道神给我们这个伟大的计划。当我们这样子的信靠神，这样的明白他的救恩的时候呢，我们生命就慢慢会被主改变，我们是有很大的指望的。首先我已经讲过了，在彼得前书第一章说，我们就会开始追求圣洁。弟兄姐妹们，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有这样的记号吗？我们在追求圣洁吗？第二个，他说，彼得说，如果我们皆知道我们救恩这么宝贝，我们真正重生，真正以为宝贵，我们开始生命会被神塑造。他说我们生命会被神来建造，会越来越长进，会像彼得一样，我们会塑造像一个很坚固的磐石，为神所使用。我们会成为很宝贵神的祭司，会把人在神跟人之间，我们会带领人去认识神，影响人认识神，我们会去宣扬神的好处。所以今天我们再度思想，我们是不是这样走在这条道路的基督徒。当然这是一个一辈的功课，但是让我们 真是因着这个宝贵的救恩，让我们盼望他，以为喜乐，并且把自己的生命往这条道路来走。那今天我们还要继续看到我们呼召一个指望，那就是承受生命的福气。彼得从彼得的前书的第二章第十一节一开始，到上次我讲的三章八节，都在讲到我们基督徒承受这个救恩之后，当我们不断的盼望，不断的以为喜乐，不断的信靠的时候呢，我们生命开始会有不一样的地方了，我们会开始产生见证，不同的一种生命的表彰，让人看到我们是不同样的人，因此神的美德就越来越被人看到了。在彼得前书我之前讲过的第二章十一节十二节，好比说彼得那里讲说，我们开始会禁戒我们怎么样肉体的私欲，会与私欲征战，外邦人会看到我们的好行为，因此将荣耀归给神。这是第一个，我们的生命会被神改变。第二个，他说我们基督徒会怎么样呢？神造我们开始会做一个很会顺服的人，我们在社会里头我们会尊重政府掌权的人，我们会顺服那做官的。第三个，他说我们会顺服我们公司的老板，我们在公司工作以后，我们会跟老板的关系会很好，会顺服，并且即使是不好的老板，我们都知道有智慧，会跟他有好的关系，因此成为好的见证。弟兄姐妹们，这不是靠我们己力来的，这是因为神的救恩，他已经开始准备来改变你，像这样的生命。在彼得前书第三章一到八节，两个礼拜前我讲，我们的家庭关系也会产生见证，夫妻之间的关系会越来越和谐，妻子们会顺服丈夫，尊重他带领的责任，而丈夫会尊重妻子的价值，会去体恤他，会敬重他，用这样来顺服他，因此那个夫妻关系就越来越能够表彰神的美德。那今天彼得从彼得前书三章到八到十二节，他在讲到一个我们承受救恩的时候，我们生命一个福气，那就是我们的教会生活的见证。神开始在改变我们，神开始在塑造你和我。当我们有这样的盼望，我们真正重生，真正领受神的救恩，并且被他改变的时候，他说我们的教会生活也开始会有好的见证，会承受生命的福气。我们看到第八节到第十二节，所以彼得这里做了一个总结。第八节说，总而言之啊，总而言之，这个是在怎么样，在讲到一个结论，来，这个结论是从第二章我刚刚讲的第十一节到三章这里开始，彼得在讲就说，我们的盼望会产生我们的见证，我们的重生，我们对的永生的真正的珍惜盼望会产生见证。这个见证最后一个彼得要特别提到，就是教会的见证。弟兄姐妹们，这是很重要的。我们基督徒信了主之后，我们就属于一个教会，这个教会神要借着它来赐福给我们生命喜乐平安，这个教会神要借着它来彰显神的美德。我们来看看这里彼得讲到，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的教会的生活应该是怎么样的。这里彼得告诉我们会有六个心态的改变，这是神召我们会改变我们的。我们来思考，我是不是在这几方面开始在长进呢？我的教会生活是不是像彼得这里所讲的呢？我是不是开始在承受生命的福气？我们的教会是不是开始在被神祝福？我们来看到这有六个心态或价值观的改变。第一个，彼得说，你们都要怎么样？同心。信了主之后，我们真正知道神救恩的伟大宝贵，知道那个永恒的价值，开始我们知道生命改变，会知道在教会要追求 同心啊。同心这个字呢，这意思其实叫 of one mind， 就是同一个心智，同一个价值观啊。他不是在讲说我们每一个人看法都一样，不，看法会不一样，但我们还是可以同心，这就是教会的见证。同心合一是耶稣基督最期望教会，也是在塑造教会产生的。你看耶稣升天之前啊，耶稣在约翰福音17章，当他准备为世上的人的罪去钉十字架之前，他对门徒的交代，他为他们祷告。约翰福音17章，耶稣为门徒祷告，甚至为以后的所有的信徒祷告。约翰福音17章20节到22节，你们回去你们自己看，耶稣的祷告是这样讲：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就是他所跟他在一起11个门徒，除了犹大以外，还要为以后信，因为这些门徒信我的人祈求。怎么祈求？他说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我耶稣神的儿子跟父神是这么样的合一。所以我希望我将来信我的人都能够合而为一，因为这是教会最大的见证。甚至于我们可以说，耶稣了为了我们世人合一，不管是在家庭我们的和谐也好，在教会的和谐也好，兄弟姐妹之间的和谐，耶稣为了这个目的为我们钉十字架。以弗所书2章14节15节，耶稣这样讲，保罗这样讲，保罗讲到耶稣的工作，他说耶稣使我们和睦。你看他讲耶稣使我们和睦，怎么和睦？他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绝的墙，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记在那律法上的规条，将两下合而为一。夫妻们，弟兄姐妹们，你知道耶稣为什么钉十字架？除了为你的罪死以外，他也做了一个很大的工作，他要让不同的人两下合而为一，可以和谐。哎，你说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为什么可以让两个人合而为一啊？有一个原因，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叫一切的律法都死了。这里想讲的就是那在律法上的规条都废除了。你知道人与人之间的不和睦就出在哪里？就是彼此有自己的规条去要求别人，对不对？我要求师母了打扮漂亮到教会，我的规条，所以他不漂亮，我就讲几句话，结果他生气，两个就吵架起来啊！我是在讲以前的例子哈啊，现在这个规条好像废去了啊！人与人间相处就是这样，哎，做妻子了，我就是要求我的丈夫呢啊，回家早一点帮我照顾我的孩子，这是他的规条，不是他自己设立的规条。然后呢，如果丈夫没有达到妻子的规条，然后就怎么样？就开始彼此不和睦了。人与人之间的隔绝就是很多的彼此要求，彼此的规条。尤其你知道吗，在古代的时候，犹太人太多规条了。犹太人说你要信我们同样的神，你要守割礼。犹太人说你要信我的神，你不准吃这个，不准吃这个，他对那些非犹太人这样的要求。所以犹太人呢，把外邦人看成像狗一样，外邦人更气了，你们犹太人什么不了不起，就彼此就这样敌对起来。耶稣说我来到世上为我们人死，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人不必再靠着守律法可以得到我的接纳，人是靠着爱得到我的接纳。所以当耶稣把这个律法去掉之后，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就可以彼此借着因为耶稣的爱，因为像耶稣这样彼此的接纳，他们可以合而为一了。这是一个耶稣为什么合一看成这么重要，重要到一个地步，他为你死在十字架上，把人与人之间的墙就拆毁了。我们看到初期教会的见证就是这样。大家如果回去看使徒行传2章，当耶稣升天之后，那一些门徒一起祷告的时候，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们非常的同心合一。使徒行传2章42节46节那边记载说，当初信主了有3000人，彼得讲到有3000人，这些人他们都怎么样？天天同心合意，横切在殿里怎么样？敬拜神，且在家里 拨饼，存着欢喜的心，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当初那些三千人，他们同心合一，常常在一起，恒切学习神的话，遵守神的教训。他们彼此之间有来往，他们所圣餐纪念主，他们祷告。因此圣经说，众人都觉得很惊奇。然后呢，得数得救的人数一天一天的增加。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记得合一是相当重要的。那很多人说，这怎么那不太容易吗？人都有不同的想法啊，尤其现在是民主社会啊，我为什么要听你的啊？你看这个美国啊，美国这个民主这个政党政治，这个共和党跟民主党两个就彼此常常不合一，对不对啊？就算是你的意见好，我故意就是要阻挡你，让你做不好，你才会下来换我做总统。你看很不容易合一啊，民主社会。你看台湾一样，台湾这个什么国民党跟民进党就故意两个就不和睦。哎，我们中国大陆还容易一点，因为中国大陆呢一党政治哈。不过我看越来越麻烦的，因为现在 internet 受到这个海外民主思想的影响，是很不容易合一啊。人呢，尤其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看法，都是很有教育很有学问。你说教会怎么合一？教会可以做得到，为什么？因为教会，我们这里讲的合一，就是首先你的价值观要同一个心智，要委身什么？委身真理。教会如果弟兄姐妹来，只是来聚会，来只是看看人，只是一些社交，没有一个共同的价值观，一定很难合一。教会要合一，就是委身上帝的真理。教会的目的也是希望弟兄姐妹，造就弟兄姐妹认识神跟认识真理，这样他们就可以合一了。你看看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十三节，那你说神赐给教会有使徒，有先知，有教师，有牧师，有传教师，目的都是怎么样？要帮助圣徒，装备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建立教会，只等到怎么样？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如果弟兄姐妹们都注重神的价值观，就是追求神的话，其他那个不同人的意见就很比较容易摆下来了。所以教会怎么样合一？就是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追求真道上，委身于真道。然后呢，不只是知识，脑的知识。他说，因为这些真道，他就认识神的儿子。那意思就是爱耶稣，爱神的儿子。然后成熟了，长大成人，像耶稣的身量，这样教会就比较融合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教会很注重神的话语。我们看，我们有主日学，我发觉我们主日学参加的人数呢，大概有65个啊，那还可以还可以。不过我看呢，以我们教会的大小了，应该至少要80个人。所以其中还有些人还可以啊，不断的参加主日学。啊，有很多我也知道教会主日学不容易办，因为老师不容易找啊，不能靠牧师一个，牧师讲完道，主日学偶尔教教，但是主日学老师不够。所以我要鼓励弟兄姐妹们，如果你说我主日学都上过了，那你开始学习教导，开始把神的话语整理起来，在主日学里头跟弟兄姐妹们分享，这应该是我们教会一个很重要的事工。还有了教会什么呀？我们有教会很多的小组，小组在一起就是让弟兄姐妹一起在神的话语上彼此分享，彼此教导，彼此见证，来学习，这样慢慢教会就很容易合一，基督徒生命也就可以成长。所以巴不得我们记得这个是很重要。怎么样合一？除了我们的价值观应该委身于真理，神真理的追求，第二个就是要有这个心智。你知道合一是一个心智的问题，如果你不知道这个价值，你不把这个当成最主要的，那人就很不容易放下自己的意见。如果你说我绝对要让教会合一，我绝对要让教会合一，我们就很容易牺牲自己的意见，容易忍耐，愿意去沟通，让教会能够很和谐，让弟兄姐妹可以得到祝福。腓立比书1章27节， 保罗就是这样勉励腓立比的教会。腓立比教会不是完全的教会啊，在那里记载说有两个姐妹意见很不一样，两个彼此在教会不容易同心。在那里记载有很多这个假教师到那个教会里头去传错误的教导，所以教会的真理上有不同的争执，开始不能合一。保罗怎么样勉励腓立比教会？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七节说，只要你们行事为人和基督的福音相称，不管我在你们那里不在你们那里，都要同一个心志，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所以合一是一个心智的问题，你有一个心智，你就很容易的放下不再属于真理的，只是人做法，一起祷告，慢慢等候让神来工作。这是两个合一很重要，委身于价值观，委身于这个目标。第二个，我们来看看彼得这里有第二个，我们教会啊，我们要承受生命的福气，教会要有见证。彼得讲到一个，那就是我们要有一种体恤的心，你看看这彼此体恤。第二个，什么叫体恤啊？体恤这个这英文就 sympathize 啊 ，sympathize 意思就是怎么样，有同理心，感同身受啊，就是别人受苦的时候，我也可以觉得心中有一点苦；别人高兴的时候，我也觉得很高兴。你知道啊，人犯罪，人类犯罪之后，我发觉人的罪性很大哈。人一般怎么样？人受苦跟我无关，反正还好我没有受苦。看到别人很成功，很羡慕啊，很羡慕，最后还搞不好还稍微嫉妒一下，要不然就自怜我的命没有他好。最后有时候还把他拆下来，这是罪人。当我们基督徒之后，圣灵开始在我们心中改变了。当我们不断知道我们救恩这么宝贝，知道盼望永恒，知道委身于神的这种伟大的计划，并且我们渴慕神，把自己信靠给他，让神塑造的时候，神开始会培养我们一种体恤的心，一种别人受苦我也同样会感到痛苦，别人成功我为他高兴，这是一个很美好的生命。罗马书12章15节保罗这样教导，他说和喜乐的人要怎么样同喜乐，和哀哭的人要怎么样同哀哭。哥林多前书12章26节保罗说，一个肢体受苦我就怎么样和他一同受苦，一个肢体很高兴得荣耀，我和他一同怎么样得荣耀。弟兄姐妹们，我们要问自己，我是不是生命开始这样子的改变，我是不是开始承受这种真实生命的福气。我们中国人我觉得用的字用得很好啊，一个不会体恤人没有同心的人叫什么样，麻木怎么样不仁啊，麻木不仁，巴不得我们基督徒不要留在麻木不仁的光景里头。我们应该有一种同情心，看到弟兄姐妹受苦的时候，我们也一种同样的痛苦，然后有一种很喜欢去关怀关心他的一种倾向。这是神要祝福我们的记号，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被神塑造，开始这个要培养，我们人有责任去操练的。你看耶稣来到世上是蛮有同情心的，马太福音第九章那里记载说，耶稣当初在世上传道，要把神的真理给我们，把救恩给我们的时候，圣经说耶稣就到处走动，走遍各城各乡，他看到人呢流离失丧，好像没有牧人一样，圣经说耶稣就怜悯他们。你们还记不记得耶稣行那个五饼二鱼神迹的时候，他坐到那个草原上，然后呢我去过那个地方，然后呢两万多个人来听他讲道，又饿又渴到天黑晚上，可是还是渴慕真理，渴慕神啊，找不到神，渴慕神，渴慕好的领袖弥赛亚。所以即使饥饿都在那边听到，圣经说耶稣就怜悯他们，所以他才行那五饼二鱼的神迹。要不然你以为耶稣要靠着神迹才能够传道吗？不，因为他怜悯的心，我们应该有这样子的怜悯。但是问题就在这里，当人碰到艰难的时候呢，开始心就刚硬了，对不对？本来人本性是有怜悯心的， 但生活困难了，慢慢心里就刚硬，就不容易怜悯别人。还有呢，看到罪恶，看到这个世界的罪恶的这种败坏的时候，人的爱心也就慢慢冷淡。我发觉这就是人，我们基督徒一样，我们生活碰到艰难，我们慢慢失去同情心，我们看到罪恶太多，连基督徒都有时候不合神心，我们也灰心了。可所以耶稣呢，在马太福音就警告诉我们门徒要小心。马太福音24章耶稣怎么讲？他说再来的时候，当末世的时候，不法的事就怎么样增多，人的爱心就冷淡了。的确是如此。大家都还记不记得中国了？2006年在南京出发生一件事情叫彭宇事件，你们知不知道这个事？彭宇啊，就讲到南京有一个年轻人，这个彭宇呢，他在马路上看一个年纪很大的老太太就跌倒了，他就很有同情心，赶快就去把她扶起来，然后呢就带她去医院看病。结果看病呢，医生诊断那个老太太是骨折，要住院，要花很多医疗费。结果缓过来，那个老太太就告这个怎么样，这个年轻人。这个事情后来闹到法庭。因为这件事情以后，我看中国的报纸，很多以后人的爱心就冷淡了。我明明帮助他，他怎么这样反而告我？不法的事增多。所以后来我看到中国有很多，有一次在湖南还河南，有一个年轻人开着一个摩托车去，要去追杀，拿着刀去追杀他的敌人，追杀了要杀什么？旁边五十几个人看着不管。后来我在广州看到一个小孩子，我看报纸，一个小孩子跌倒，在被车撞到了，没有人愿意去把他扶起来，因为怕被告嘛。末后的日子，人的爱心冷淡，同情心也越来越少。弟兄姐妹们，神在改变我们，神的救恩在激发我们的同情心，我们跟神要稍微学习来操练这个。当我在前一个教会牧养的时候，我在牧养的过程，我不只是在那边传扬真道，我自己回忆起来了，大概我们这个美国的衰退是从哪一年开始？是2008是不是？第一次 recession 是哪时候？大 lay off 的时候，2008-07的时候，我至少在我前面的教会，我至少介绍十个人帮他们找到工作。我看到弟兄姐妹没有工作，我心中我产生觉得我需要关心他们，我帮他们找工作，还有我的路还熟一点啊，不断的帮他们找工作。但是后来有一个比我更让我感动，有一个弟兄，教会有一个弟兄，我就觉得很奇怪，这个弟兄很好啊，他以前是执事，怎么后来呢？我来到那边两年半，我已经去了一两年两三年，每次去请他出来做执事他不出来。我说这个人很好，我看他真的是蛮好的一个弟兄，我就看到神的灵在他身上，他就不出来做执事。后来我知道原来他发觉教会很不容易同心，后来他在教会服侍，以前当过，后来他不再发誓再也不做执事。哎呀，牧师就拜托他不出来啊，其实他有一点灰心我知道，但是我对他还是不放弃，我还是平常很爱他很关心他。有一天工作就来了，2008-09的时候，那时候弟兄因为 layoff 在太多，教会二三十个没有工作很多，我已经拼命帮他们找工作，那么我也有的去外面找一些，有些人有爱心愿意无息贷款给他，我去帮他找。这个弟兄自己跑来我身上，牧师现在教会失业的人到底怎么样？我说还蛮多的。然后他说我有一笔钱，牧师你可不可以去帮助他们。那我心中那时候很难做，为什么？因为我知道他大概以为教会可以经过教会可以转交去帮助一些特别的人，但是那时候因为教会的制度，包括美国制度的奉献是不能个人转交的，所以我很为难。我回去跟执事会分享，执事会说这个是比较难一点，要不然就是他捐给教会成为一个爱心基金，那执事们就不会说按照他所感动的，要凭着我们执事们的感觉去发放，要不然平均的都给一点，就钱就不多了。所以他呢，第二个礼拜我跟他这样讲，他照样讲，牧师没有关，你们拿去，你们要怎么用就怎么用。后来他发觉我还是有困难，每次这样子来骚扰我， 让牧师很为难，是很为难嘛，我拿了钱我怎么办啊，对不对？人家以为教会很有钱，其实教会没那么多钱嘛，对不对？后来有一次我就说，执事们他说，牧师这样好了，我把这个钱给你了，也不必交给教会转交，你就看谁需要钱你就拿去给他。哦，我真服了他这个人，但是神很祝福他，因为他是一个自己创业的一个小公司，大概有十几个人。但是我发觉呢，即使你看他是专门到那种财务公司，什么 Wells Fargo、Citibank 是拿那种 project 来做，然后呢帮他们写财务的软体的哈。在这个 recession 的时候，我都在想，他搞不好这些公司都不会给他 project， 他继续生存呐、啊。后来我发觉他还不断的扩充。他从十个后来扩充十五个人，包括教会没有失业的，有的也送到他边去工作，神祝福他。所以我们必须要操练这个同情心啊！我这几天我在这边观察我们教会的 VBS 的事工，我就发觉我们的 VBS 儿童都是我们 present 的一代，一些弟兄姐妹的孩童，要不然就是对的。我就发觉，哎，怎么我们没有一些黑人的孩子来参加 VBS 啊？怎么没有一些 Spanish 的孩子来参加 VBS 啊？我就在想，说不定我们这一代可能好一点，没有穷人啊。不过我就在想，明年我们可能要设十个奖学金，专门奖励家境不好的人，他们也可以暑假到教会。彼得说，彼此体恤，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生命会蒙福。第三个，彼得说，我们教会如果要有见证，要承受神的福气，我们必须相爱如弟兄。相爱如弟兄，这里这个爱呢，不是 agape， 不是那种圣经讲那种更 commit 的爱，就是那种委身牺牲自己，像神爱我们世上的人，愿意为我们的得救了，把他儿子都为我们赐给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或是像夫妻一样，夫妻彼此相爱，丈夫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把一切最好的给妻子，或者妻子为了爱丈夫愿意顺服，即使自己都比较聪明，还是很尊敬丈夫，让他来带领，也这种牺牲的爱。当然那种爱我们要操练，但是从弟兄姐妹彼此向弟兄相爱开始。这个爱这里讲的是弟兄之间的爱，英文叫 Philadelphia， 就是我们东岸的这个费城，那就是讲到人之间要有感情，弟兄姐妹要彼此在一起玩，彼此认识，彼此有交往。我常常在想，弟兄姐妹，你来教会你认识多少人？你一直总是一个人在那里等着别人来跟你交往关心，还是你主动去关心，去跟别人交往呢？人是一个神创造的有感情有沟通的动物，人必须在人群里头彼此有互动，彼此协助，彼此相爱，生命才能够承受真正的福气。像弟兄一样，教会像是一个家庭，我们就是弟兄姐妹，我们应该彼此关心，彼此有来往，这就是小组事工的目的。弟兄姐妹们，你有的你参加团契吗？你参加小组吗？你参加小组是怀着一种很喜乐弟兄姐妹彼此相爱的心，还是去以后你觉得好像没什么意义？希伯来书十三章一节说，你们务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你看希伯来书作者说，我们基督徒要向弟兄长存弟兄相爱的心。罗马书十二章保罗说，爱弟兄要彼此亲热，要有这种火热的心，恭敬人彼此推让。所以我发觉我们教会也都团契嘛，偶尔去什么 Swiss Potato 一起去吃饭，我很赞成，不要去吃 McDonald 就好了，那个不太健康，去吃 Swiss Potato 又健康，弟兄姐妹又可以彼此有来往，彼此相爱，可以知道关心。我们教会为什么有午餐？弟兄姐妹，你在教会午餐不是要让你来这边吃的很饱，或者是来吃什么大餐的啊？是要提供给你们弟兄姐妹相爱如弟兄。我在前面一个教会服事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很麻烦呢，很多人说这个菜不好吃就开始抱怨，然后那个总务执事就提到执事会，我们说执事会哪有那么多时间呢？为了吃啊在讨论，然后呢就换菜单，换菜单以后 半年之后又一个弟兄，这个菜不好吃，太咸太酸啊，都来了。所以执事会就绕着这边弄弄弄弄。后来还好了，我们执事会就告诉他说，这个吃饭只是让弟兄姐妹一个交通的机会，吃不是那么重要啊。所以其实弟兄姐妹们，基督徒应该有这样彼此的互动啊，彼此这样的相爱如弟兄。第四个，彼得说，如果我们要承受生命的福气，教会产生见证，这是神的计划，也是重生之后我们生命应该慢慢有这种特征。第四个，他说你要有存慈怜的心啊，这个慈怜其实跟刚刚体恤是一样，慈怜这个字其实真正的意思就是你的内肠，你的大肠、小肠、心脏啊，这奇怪啊，希腊文怎么用这个字？因为你知道内肠是很软的哈，所以这个字是你应该像内肠一样啊，意思就是你心要很软啊，你要很软，要能够真是看到受苦的人，我就感受到，所以跟刚刚讲的体恤是同一个字。但不止这样，这个慈怜的心啊，包括的我们软到一个地步，看到别人犯错的时候，别人自责的时候呢，我们呢还会感受到不要再跟他继续讲哈。你有没有看到有些人看到别人犯错或者犯罪的时候，哎呀，幸灾乐祸，要不然就赶快攻击啊，借这个机会彼此攻击。不，一个慈怜的人呢，看到一个人如果犯罪跌倒犯错的时候呢，知道他有一种悔意啊，有一种自责忏悔的时候呢，你就不要再怎么样用盐上去了啊，不要加盐巴上去啊，去扶他一把。用很软的心肠安慰他说，没有关系，我饶恕你，没有关系，神会饶恕你，是这种很软的心。如果一个人没有一种软的心呢，有时候呢就变成相当的刚硬，刚硬的心，有时候讲话就太这个mean啊，太爱批评，或者是总是负面的，或者是总是咄咄逼人的。耶稣也是一种这样慈怜的人，马太福音12章记载耶稣到世上来要把真理传给我们的时候，那你说耶稣将公理传给万邦，怎么传呢？他不增进，你看对于真理不懂，对于甚至于抵挡他的耶稣懒得跟他增进，不听就算了，不增进，不宣扬。那边记载说耶稣就像那个压伤的芦苇，芦苇是软软，压伤的芦苇耶稣都舍不得把它折断，再用比喻。耶稣说，圣经说耶稣看到那个快要熄灭的灯火，他都舍不得去把它吹灭。我们看到一个人跌倒，一个人犯罪，我们是把他吹灭，把他跌倒，还是我们再给他一次机会扶持他？这是一种慈怜的心，我们要操练这样的心。耶稣给门徒这样很大的榜样。有一在路加福音第九章有一次讲到耶稣传道，他从加利利要到耶路撒冷，经过这个撒玛利亚。那你知道撒玛利亚跟以色列人是不同种族的，所以撒玛利亚人最痛恨这个耶路撒冷啊，犹太人。所以当耶稣往耶路撒冷去，这撒玛利亚一看就，哎呀，这个是犹太人。圣经说，撒玛利亚人就不接待耶稣。哇，耶稣两个门徒呢，为义很激怒啊，他想说，这位神的儿子弥赛亚到世上来，准备拯救你们，你们还不接待他，还侮辱他，把他当成异族人欺负他。所以这个雅各约翰就跟耶稣讲说，耶稣要不要从天上吩咐火下来把他们烧死？哇，好狠啊！耶稣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他说我来是要拯救人的生命，不是要毁掉人的生命，这是慈怜的心。第五个，彼得讲到，如果教会要有见证，我们基督的生命开始承受福气，真正属灵生命的福气。第五个特征就是开始会有谦卑的心，存谦卑的心。谦卑的心这个意思就是虚心的意思，就是看到自己不足很低啊，这不是自卑啊，谦卑跟自卑不一样。自卑是把自己看得一文价值都没有啊，谦卑就是看到自己呢没有比别人好，也没有比别人高。为什么会有这种特性呢？明明这么好，还会看自己不比没有别人好，不会好像总是高高在上。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谦卑的人首先在神面前他已经自卑了， 因为他从神的标准，从真理来讲，他发觉自己永远达不到神的标准，自己永远在神眼光中还是一个罪人。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节就是讲这个字，虚心的人怎么样？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什么叫虚心？就是说我是一个属灵上的罪人，从神的标准我是一个破产的人，我永远达不到神的标准，我也的确还没有好到神所教导我们的。这样的人呢，即使再怎么好，他不会把自己看得比别人更高，他也不会很高傲，他会看重别人，他会关心别人，会爱别人。所以我们必须长存谦卑的心，真的要常常在神面前让神光照我们。雅各书四章第六节就讲，神阻挡骄傲的人，要赐恩给谦卑的人。怎么样能够虚心呢？就是不断来到神面前，委身于真理，委身于认识神。你就知道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真的都是罪人，都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到神的标准，我们的人际关系才会好。第六个，最后一个，彼得讲到教会要有见证，我们这个教会要承受生命的福气，我个人生命要跟神合一，我的盼望是真实的，我的对救恩的喜乐跟信靠跟渴望是这么样的话，真的被圣灵工作，你会有一个记号，你会开始学会祝福别人。请我们看看最后一个，他说第九节，不要以恶怎么样报恶，以辱骂反辱骂，倒要祝福。彼得甚至讲说，因为你们是为着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弟兄姐妹看到没有，我们是为祝福别人蒙召的。神在创世以前就看爱我们，把我们拣选当基督徒，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从现在直到永远，赐到将来永远的产业，让我们参与在那个不朽坏不衰残的基业里头。召我们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我们除了自己蒙福，还要去祝福别人。这是神召我们准备这样的改变我们塑造我们的。我们看亚伯拉罕就好了，是不是亚伯拉罕这样子？创世纪十二章那边第一节到第四节记载，起初人类都不认识神的时候，人都拜偶像的时候，神就怜悯世人，他的救恩就准备开始临到这个世界上，他开始在找人使用他，要祝福他。第一个他找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神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怎么样本地本族父家，到我指示你的地方去，那意思是你要相信我是真神，按着我所指示的去做，然后呢我就要祝福你，让你成为怎么样大国，要让你的名怎么样伟大。但是再加一个，世界的万族也要因为你而蒙福。这就是我们的呼召，这就是我们的祝福。神准备使用你和我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他拣选你成为基督徒，他开始在改变你。你如果真的盼望那永恒，你真的是有真实的盼望，你真的是以这个救恩为喜乐，神的目标为目标，你信靠他的时候，神开始要塑造你成为祝福别人的人。彼得说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这是负面来讲的。人的本性就是这样，你对我不好我对你不好，你伤我我就伤你，要不然我至少不理你，你用一句话伤害我，我用一句话顶回去，这是信主之前的人基本本性。但是我们基督徒不一样，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他要塑造到我们一个地步，甚至你害我我都不害你，不以恶报恶，你骂我我不还你。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怎么讲？登山宝训马太福音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以言还眼，人家挖你的眼睛你就叫他眼睛挖回来，以牙还牙。在耶稣说真正被神塑造的门徒有一个特征，人家打你右脸，你甚至于左脸都愿意给他打，人家强迫你走一里路，你甚至于多走一里路，人家抢你的内衣，你顺便把外衣就送给他。 这是基督徒是啊，不是说你要这样才能得救，弟兄姐，我不是说你要这样得救啊，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说你的蒙召是很大的盼望的，神准备祝福你，准备改变你的生命到一个地步，你很平静很喜乐，你可以到这个地步。但我们必须要盼望，我们必须要把自己交给神，让他塑造我们。这是负面的，不要以恶还恶，以辱骂还辱骂。但正面的，彼得说要祝福别人。祝福这个字呢，弟兄姐妹，祝福这个字这里特别强调用言语上让人得益处。祝福这个字就是用你的赞美，用你的接纳，用你的感恩鼓励，去让人得到鼓励，得到福气，这是主要。所以你看下面他引用旧约第十节以后，彼得经上说，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就要禁止什么？舌头。圣经说舌头是人类百体中最败坏的，舌头可以造就人，也可以怎么样致死别人。一句伤害的人话常常可以留一辈子，一句祝福的话可以留一辈子，可以鼓励多少人。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九节说，不要用污秽的话，一句话都不可出口，尤其在家庭里头，夫妻之间，亲子之间，不要用污秽的话伤人，谁是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这就是祝福别人第一个要学的。箴言二十五章十一节说，一句话说得何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头。一句话讲得好，像一个金苹果这么宝贵，放在银网里头，可以造就人。这是基督徒被召蒙福要操练的，神也要这样不断塑造我们。其实我们人都喜欢啊祝福别人啊，你说是不是？人性本怎么样？弟兄姐妹，人性怎么样？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性本善 ，right？ 有没有性本恶呢？也有，为什么？因为亚当夏娃犯罪之后，那个罪的本性已经在我们心中了。在亚当夏娃犯罪之前，我们人性是本善的，因为我们有神的形象造我们，神给我们一个本性，就希望能够帮助人，能够行善，能够祝福别人。但很不幸的，因为我们的祖先犯罪，我们也有罪性，所以我们这个善就行不出来了。罗马书第七章保罗怎么讲？我知道我里头有一个恶，我知道要善的反而怎么样行不出来，我知道不要行的恶，我反而去什么去做。所以不是说我们不要行善，因为我们有一个罪性在里头压抑着。但是我们信耶稣基督以后，神召我们的时候，他开始在塑造改变我们。弟兄姐妹，你有这个记号吗？你有这个祝福别人的记号？你开始走在神的救恩的计划里头？你真正重生吗？你真正把自己交给神，盼望那个永生吗？你有的话，你这个记号会越来越鲜明。Texas 有一个牧师，电视上很有名的牧师，可能你们都听过他讲到，叫 Joe 怎么样 ？Austin 啊 ，Joe Austin 啊，他这样讲，他说 ：“When you 我英文讲 ，When you focus on being a blessing to others, God will make sure you are always blessed in abundance。”意思说，如果你专注于祝福别人，神会专心保证你，你会得到更多的祝福。这有时候是物质的，有时候是我们属灵生命永恒的祝福的。路加福音六章三十八节，耶稣也这样讲：你们要给人，就有必有给你们的。你们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别人身上，神也要照样倒在你的怀里。当我们注意祝福别人的时候，神会保证来祝福你。有一个人问这个林肯总统啊，林肯总统是做政治家，所以有很多的敌人不同意见，常常伤害他。有一个人就问他说，林肯总统你怎么那么奇怪啊，你对仇敌怎么这么的仁慈，他们重伤你，你怎么对他们那么好，要是我的话呢，我想办法把他除掉。林肯说，我就是在除掉他们， 我当我跟他们做朋友的时候，我就是在除掉我的敌人。林肯懂一个道理，当他祝福别人的时候，祝福就会回来。我刚刚讲那个例子也一样，我讲那个弟兄，在那个从2008年一直到现在，不容易，他不是一个很大的公司，他是一个拿 contract 的公司，神上天下流的倾倒在他怀里。愿神这个教导能够摆在我们心中，愿我们的教会是一个有见证的教会。愿这里所提的六个特征是我们生命还有我们教会追求的目标，这是神的计划，神会帮助我们，只要我们知道，让我们不断的盼望我们的救恩，信靠他。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是这么样伟大的神，你爱世上人到一个地步，你自己成为人到世上来，你为人死在十字架上，你招他们成为你的儿女，有你伟大的计划与盼望，你要我们真正承受生命的福气，活在一种和谐，活在一种有怜悯有慈怜，活在一种能祝福别人也因此而蒙福的一种生命。所以求主你加添我们力量，让我们有这样的认识，我们愿意把自己交托给你，向你常常感恩，知道你那永恒的计划，把自己看成这世界上的客旅，知道永远最后是在你怀抱，并且当了将来的时候要在你面前得赞美。求圣灵来帮助我们每一位，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我们愿意神你在他们心中工作，让我们看到这个真正的价值，看到你造人真正生命应该彰显出来的价值，也感动他们能够有一天承认你是造物的主，创造爱我们的主，接受你的救恩，将感谢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